中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蒙古灭夏，蒙古成吉思汗铁木真在征服了位于亚洲中部的花剌子模国，亦即是回回国之后，他征服世界的事业已经到了巅峰。当然成吉思汗最大的心愿是要消灭已经退守河南一隅的金国，但是他当时已经超过60岁。在古代60岁的人已经进入老年，尤其是崇尚武力的游牧民族，超过60岁的人已经体力衰退，再不可以在马背上面驰骋战斗，需要调养身心，减轻劳累。所以铁木真能够接受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劝告，收敛欲望，减少屠杀。由于成吉思汗已经步入老年，而且他经略中原的得力助手木合黎病死，铁木真的灭金志愿似乎要由他的子孙代他完成了。铁木真在南宋嘉定17年，亦即是金哀宗正大元年公元1224年，由回回国故都沉思干班师返回漠北。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安排好怎样分配他的巨大遗产。他将蒙古帝国的土地、百姓、军队分配给他的嫡妻勃儿帖所生的四个仔，长子术赤获得咸海、吕海以北的钦察草原，而且一直向西伸展，包括俄罗斯人的部落。第二仔察合台获得西辽国的故土和回回国的东部，亦即是天山以南、阿姆河以东的地区。第三仔窝阔台获得天山以北、伊犁河流域一带。第四仔是拖雷，依照蒙古人的习俗，嫡妻的幼子由于在兄长分家之后要陪伴年老的父母到死为止，所以可以继承父母的财产，因此可以获得由成吉思汗直接控制的蒙古本部和克烈、乃蛮的故地。至于蒙古本部以东，即是额尔古纳河、呼伦贝尔、大兴安岭一带，就分封给铁木真几个弟弟，即是合萨尔、合赤温、铁木哥和别勒古台，或者他们的后人，称为左手诸王或者左翼诸王。他们都有统治本国百姓、号令本国军队的权力。被蒙古攻占的金国中原地方，除了一些由地方土豪控制的城邑之外，其余的城邑分封给一般皇族、妃嫔、公主、驸马、功臣等等，受封的人有权向当地百姓征收赋税。至于向蒙古称臣的西夏国和卫兀儿国，仍然保持半独立地位，但是有时事情就未必按照人的预先安排来发展的。有一日，成吉思汗为了一件事，在他的妃嫔雅瑞夫人面前大发雷霆。
哼，岂有此理，太岂有此理了。
黑汗，你为了什么事大发雷霆啊？身体要紧啊。
我命令率赤领兵扫荡钦察，怎知他到了康里地面竟然按兵不动。我派人召他回来，他又诈称有病违抗我的圣旨。也谁实际他真的想谋反。
不是吧？你千祈不要误信谣言啊。
我已经查问过由钦察地方回来的人，他说亲眼见到术赤在打猎，还有假的。
一面支持，又怎可以轻信呢？
但是述职他一向都不满其他兄弟对他不尊敬。唉，我老了，我死了之后，他可能会起兵反叛，我要亲自捉他回来告诫下他。即他仲未嚟迎接，一定是全心反叛。
黑汗，保重身体啊！或者述职王子他真的有病呢？
啊！
你睇下，有一队人马跑紧过嚟啦。
系噃。
启禀黑汗，述职大王已经在几日前病死了。
啊！述职病死，唉，述职，你点解会死在你父亲之前啊？唉，我怪错你。
唔好难过啦，你明白述职对你嘅忠心，咁述职嘅鬼魂亦都会感到快慰的了。
我要好好对待述职的子孙，述职的风光应该由嫡长子拔刀承继，拔刀的兄弟亦都各有风任，纵然重伤述职的人要判处死罪。
述职的死对年老的铁木真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，没几耐铁木真又因为堕马受伤，自此之后健康状况迅速变坏。在同一时期，西夏国忽然背叛蒙古，令到铁木真非常震怒，他决定带病领兵征伐西夏。西夏国位于今天的宁夏和甘肃省的西半部，包括所谓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，首都设在中兴府，亦即是今天宁夏的首府银川市。西夏国的东南面和金国的陕西延安、庆阳、临洮等地区连接，南面是吐蕃人的地界，西面是卫兀儿国，北面是克烈部的故地。西夏国的统治者是一支汉化程度相当高，但是仍然保持尚武精神的党项羌人。党项羌人和居住在青海西藏高原上面的吐蕃人，即是今日西藏人的祖先，种族比较接近。他们的发展过程和西夏的立国经过，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。在金国兴盛的时候，西夏国王向金国称臣纳贡， 到了蒙古兴起，成吉思汗曾经出兵攻伐西夏。在1209年冬天，蒙古兵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，引河水灌城。西夏向金国求援，得不到回答。于是西夏国王李安全向蒙古求和，成为蒙古的属国。几年之后，国王李安全在一次兵变之中被杀，皇族李遵毓被拥立为新国王。由于李遵毓不满蒙古向西夏国征收重税，而且蒙古兵路过西夏国境的时候诸多苛杀，所以存有背叛蒙古之心。在成吉思汗准备征伐回回国的时候，派人去中兴府通知西夏国王发兵协助，西夏国王竟然拒绝出兵，成吉思汗大为震怒，出兵围攻中兴府。国王李遵毓出兵西经灵州，向蒙古请罪求和。由于成吉思汗急于征伐回回国，所以接受西夏的投降，由西夏国退兵。没几耐，西夏国王李遵毓传位给王子李德旺。李德旺趁着蒙古兵西征，暗中派遣使者联络一些漠北的反蒙古残余势力，例如乃蛮、塔塔尔的残部等等，又暗中和汴京的金国修好。西夏国王李德旺积极组织反抗蒙古的同盟，令到成吉思汗十分恼恨。成吉思汗在平定回回国之后，派人去责问李德旺。
启禀黑汗，微臣奉黑汗圣旨前往中兴府责问西夏国主李德旺，点知李德旺君臣不止没有悔改之心，而且还口出狂言。
他们究竟怎样
说？西夏国的大臣阿沙敢不他说，蒙古征伐回回国是蒙古的事，与西夏无关。黑汗要向西夏征兵，就不配做天下之主。
好大胆啊！
他还说，黑汗如果不高兴，可以亲自前去跟他交涉。他又说，西夏国都前有黄河，后有贺兰山，城里城外有几十万军民，随时准备跟黑汗较量。
西夏君臣实在太狂妄了。
启禀黑汗，以微臣睇嚟，西夏君臣胆敢同我哋作对，佢哋一定已经勾结金国，联手同我哋蒙古对抗。
冇错，呢几年嚟，我哋为咗征伐回回国，对东方系略为疏忽，而且自从木合黎死咗之后，金人乘机反攻，攻陷了几个城邑，他们一定以为可以扭转劣势，所以就同西夏勾结，与我大蒙古为敌。
黑汗英明，金夏勾结对我们不利啊。
我是不可以容许西夏君臣狂妄自大的，我要亲自征伐西夏，踏平中兴城。
启禀父汗，自从我哋蒙古大军攻入西夏国境之后，西夏军臣惊惶失措，太上皇李遵钰同埋国王李德旺相继病死。父汗，我哋征伐西夏国，得到上天庇佑。
李遵钰、李德旺父子都病死，可以话系天助我大蒙古。窝阔台，西夏人最近有咩动静？
父汗，神儿派人探听到，西夏人已经拥立王侄李显，继续同我军对抗。
好，我哋要趁西夏人心未定，立刻进攻中兴府。
遵命。
哎，为咗阻止其他地方嘅西夏兵救援中兴府，下令威兀儿国王进攻金州、肃州。
启禀父汗，西夏国王李显亲自领兵防守宁州城，阻止我军进攻中兴府。
哼，李显亲自守卫宁州城，
系
佢好大胆。好，下令进攻宁州。
启禀父汗，李显已经退翻去中兴府，宁州城被我军攻占。
好，窝阔台，
在
下令围攻中兴府。
遵命。父汗，我哋围攻中兴府已经几个月了，西夏人仍然据城顽抗。父汗，天气渐渐热了，你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不如退兵回去漠北。
退兵？
是。
西夏国不投降，我哋绝不退兵。
但是父王你的病，
窝阔台，西夏国的南面有座山叫做六盘山，那里天气凉快，我可以去六盘山避暑。西夏国不肯投降，可能是等待金国的援兵。窝阔台，
在
你带领一支兵马扫荡金国的陕西，截断金夏两国的交通，咁样西夏人自然会不战而降噶啦。
神儿遵命。
的好兄弟，我的好子孙，我召集你们来六盘山，是想吩咐我的身后事。
夫人得果上天庇佑，长生不死的。
我老了，始终是要死的。我死了之后，你们要依照我的分配，治理好你们的国土同埋百姓，千祈唔好互相争夺啊！
我哋一定遵照黑汗圣旨。
我手下嘅十万兵马，按照我哋蒙古人嘅惯例，交俾勃儿帖嘅幼子拖雷指挥。
遵命。
我死咗之后，你哋召集各部落嘅诸王、长老，推选继任嘅黑汗。察合台
在，
拖雷
在。
我以前同你哋约定，窝阔台系最适当嘅继任人。
我哋知道，我哋愿意推举窝阔台。
各位，西夏国王李彦已经派人向我哋投降，只可惜我唔可以领兵进入中兴城。不过你哋唔可以再容许西夏人立国，你哋要杀尽西夏嘅王族，免除后患，将西夏人分散去其他地方。至于金国，就要由窝阔台你解决了。
神儿一定不会令父王失望的。
潼关同埋黄河都唔容易攻得过，你哋不妨向南面嘅宋国借路，从背后进攻汴京。
成吉思汗铁木真在西夏国王李演投降之后，蒙古兵准备进入中兴府的前夕，病死在六盘山的军营里面。当时是南宋理宗宝庆三年，金哀宗正大四年，西夏末帝李演宝义二年，公元1227年农历7月12日。铁木真当时是66岁，距离他在滑难河源头被推举为成吉思汗22年。跟着蒙古兵按照铁木真的遗命，在进入中兴城之后诛杀西夏王族，迁徙西夏的百姓，西夏国从此灭亡。西夏由李元昊在北宋宝元元年，即是公元1038年称帝，到1227年灭亡，一共立国190年。如果由李继迁在公元985年攻占银州计起，就有243年的历史。一部分西夏遗民加入蒙古兵，后来到了中原定居，称为河西人，后来逐渐和汉人同化，改用汉人姓名。在今日的河南、河北、山东一带，仍然有些西夏人的后裔的。随着成吉思汗铁木真逝世，庞大的蒙古帝国亦都进入另一个阶段。
中华5000年之蒙古灭夏，
是由李登能、谭翠莲、蔡雅阁、陈炳球、温泉、刘超文和曾永强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